我们而死，我们是基督耶稣结果子的人，因为我们自己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甚至于与他一起死。不但这样，我们看到说这个经文本身的这个上下文是非常重要的。我想这个上下文本身这个不是偶然的。当基督耶稣命令我们去结果子的时候，他讲了以后，他就去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同学们，我们的呼召，我们的服事，应该站在基督耶稣的十字架的影子之下。唯一的果子可以长存是长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个果子。这经文本身提到说，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了你们。这个基督耶稣对那十一个门徒，我想很明显的对我们这些被神呼召进入服事的人所说的，这基督耶稣对我们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那为什么基督耶稣在这里这样说呢？他说的这个意义是什么？基督耶稣本身没有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乃是他拣选了我们。基督耶稣这样说其实不太正确，不是吗？我想在座的每一位同学们来到圣光，是你们自己选择来到圣光就读。我想基督耶稣没有把你们拉来很不情愿的你们来报考圣光哈。基督耶稣本身也没有强迫我们，拿着枪强迫我们要来服侍他，所以基督耶稣本身这样讲，我想不太正确。同时我们知道说，在我们文化里面，我们非常肯定甚至于崇拜选择我想到神农这个什么神农这个什么本部就知道说，其实我们是一群崇拜选择的人。光买一杯饮料我们要看半天，因为那个扛棒上有好多好多各种饮料可以喝。所以我们来到这里受装备，我想不是基督耶稣强迫我们，所以基督耶稣这样讲对吗？他不应该这样讲，其实是我们选择了他，不是他选择了我们。甚至于非常有意思，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37节到41节，看到说安德烈跟随耶稣，甚至基督耶稣也没有邀请他，他就去跟着耶稣，跟他的兄弟彼得去跟着耶稣。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打开约翰福音的第一章，这边的37节到这边的第41节，约翰福音的第一章，我们来看这边的37节到这边的第41节。那这里约翰有这样的一个记载，提到这两位跟随耶稣的门徒，基督耶稣本身也没有邀请他们。OK。他们就很愿意的跟上来哈。那么这里提到说，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与他们同住，那时约有圣正的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看41节，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这个弥赛亚了。所以这里看到说，其实当时跟随耶稣的这些门徒们也没有被邀请，他们就愿意的跟随他。所以这耶稣在讲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对吗？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说，其实是我们拣选了这条路，我们愿意来跟随主耶稣基督。那么我们可以这样想我们可以讲，如果这个耶稣的教导，这约翰福音的教导告诉我们说，不是我拣选了你们，是你们拣选了我，如果耶稣基督这样教导的话，它的意义是什么呢？到底基督耶稣要告诉我们什么？如果是我们拣选了他，而不是他拣选了我们。我想如果是我们拣选了他，如果基督耶稣要这样告诉我们的话，其实他要告诉我们说，其实当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这个是你们的事，你们拣选了我，我没有拣选你们。当你在侍奉的时候碰到很多的难题，不要跑来给我抱怨，因为是你自己的选择，我跟你没有这个约束的关系，我跟你没有绑在一起。我们看到说，你的成功你的失败是在于你，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这里看到说主耶稣没有这样讲，主耶稣反而他的教导是什么呢？他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那么在这里当主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他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说其实我们今天会在这里学习，在这里说装备，我们会选择来跟随他。那么看到说是因为他选择了我们，是因为他的感动，他的呼召，导致我们在这里受装备。所以因此基督所讲这句话反而是要鼓励我们，鼓励我们 给我们勇气来继续的服侍他。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了你们。所以因此当耶稣这样说的话，我们的成败是在耶稣的这个手上，我们的服侍的能力是在耶稣基督的手上。当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到耶稣面前求他的帮助，因为他的名誉、他的尊荣，我们看到说都被堵下去的。我们看到说当我们的服侍不好的时候，我们看到说连他的名誉都受到危及。所以因此这里就耶稣讲到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那到底我们拣选了他跟耶稣拣选了我们到底有多大的不同？那么在这里其实有两个方面我们需要来思考。那么第一个方面在马太福音的第十一章的第二十七节，马太福音的第十一章的二十七节那边马太这样的记载说，一切所有的都是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 OK， 在这里马太告诉我们说，其实很明显这里看到说是透过主耶稣基督把父彰显出来，我们看到说我们才会认识神，才会认识父神，是因为他的启示让我们来认识他。我们过去我们死在罪中，我们过去我们远离神，我们过去背叛神，我们与神为敌，我们被这个世界的神所蒙瞎的。看到说是基督耶稣让我们看到他是那位我们眼中我们眼目没有看见之神的那个像，是他为我们死在过患之中，让我们可以来到他面前认识父神。所以因此在这里提到说他拣选我跟我们拣选他的不同是在于什么呢？是因为他其实因为他的缘故让我们有机会来认识神，因为他的呼召、他的选择，那我们可以来认识神。在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的第三节那边就讲得非常的清楚，约翰福音的第十章这边的第三节那边约翰这样的教导我们说，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见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同学们可以注意到说这耶稣讲得很清楚，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属于他的人，看到说他以他的名来叫他。所以因此看到说基督耶稣选我们不是我们选他，是有他的意义啊。他的选择导致于我们生命得到改变，导致于我们生命得到复活，导致于我们导致于我们的选择，他赐给我们生命的这个赐给我们这个新生命啊。所以因此我们
就回应他的这个选择啊。所以因此看到说从第一个方面他选择我们跟我们选择他这个方面是非常不同的，因为他选择我们让我们才可以在他里面得到这样的一个新生命。不但这样子，从第二个方面来看的话，他选择我们跟他给我们选择他选他有第二个方面的一个不同。第二个方面的不同是什么呢？我们看到说很明显他选择我们是呼召我们进入这个服事。其实每一个信徒都是有第一种刚才我们所读到的选召，是基督耶稣的缘故让我们成为拥有这个新的生命，是因为他的缘故我们看到说我们从最终得到救赎。所以因此每一个信徒都有这样的一个选召，但同时看到说我们这一群人是不同的，是基督耶稣特别从万人中间把我们拣选出来，让我们全职的来服侍他。其实 在以弗所书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清楚的一个教导。这以弗所书第四章的第十二节那边就提到说，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在神的拣选里面，他特别从信徒中间拣选一批人，他们可以全心全力的投入在服事的里面。他们在这边在神选受装备的目的，就是要成为什么？要去帮助信徒，成全信徒，让他们各尽其职，然后同时在那里建立基督耶稣的身体。OK， 因此我们被神呼召，是他选了我们，让我们可以在这里受装备。如果我们听到他的选召，来到在这边受装备，我们可能说我们也完成了，像今天的很多学生完成了他这边的三年的学习，或者是好多学生在这边有六年、七年，甚至在九年、十年的学习。我们是因为听到他的呼召，那么愿意回应他的呼召，我们来到这边受装备，是因为他拣选了我，不是我们拣选了他。那么所以因此看到说，他拣选了我，给我们拣选他是非常的不同，有他的意义在里面。不但他拣选了我们，同时他要我们做什么呢？这经文告诉我们说，要我们去结果子。所以我们的侍奉的来源、侍奉的根源跟侍奉的保证，是来自于他的拣选。他拣选了我们，让我们进入这样的一个服事当中。那么我们的服事不但有他的拣选，同时看到说我们的服事是有目标的，有方向的。他的目标方向在这里，基督耶稣告诉我们说，是要分派我们去结果子。那么了解这个这句话本身，我们不得不看这个经文的这个上下文。这经文本身，当我们来看的时候，发现到说，其实这经文本身帮助我们来回答三个问题。那么第一个问题，到底什么叫做结果子？第二个问题，到底我们要怎么才会结果子？怎么做才会结出果子来？最后我们看到说，我们结果子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所以这经文本身从第十五章的第一节到这边的第十六节，就回答这三个根本的问题：到底结果子是什么？你看我要怎么才会结出果子来？第三，我们结果子的那个最终的目标是什么？那这个时候我们先来看这里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叫做结果子？ OK， 那个果子到底是什么果子？什么果子？这个经文本身我们知道说，如果你仔细看的话，这个果子基本上应当有两方面的意思。那么第一个方面就是爱人，爱人。第二个方面就是什么？领人信主，领人信主，带人，把人带到神的面前。那这个时候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这个结果子的意义就是爱的意思，爱的意思。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约翰怎么说。这约翰的记载告诉我们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第二节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哈，在这里边的第一节跟第二节各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图画。这里看到说，这个图画里面告诉我们说，基督耶稣是那位真葡萄树。那么我们看到说，我们看到我们是属于什么呢？我们跟随他人是什么？是结果子的枝子。OK， 结果的枝子，那个枝子是连在这个葡萄树的上面。那在这里的经文让我们看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父神如同是那个园丁一样，园丁一样，他不断的要把我们的枝子修理干净，导致我们可以更结更多的果子来啊。那么所以果子本身是一个成型的东西，给成型。那么这果子连在这个树上，那从树上得到这个喂养，所以他透过这个枝子长出那个有形的果子来。所以这种不得不问说，到底这个枝子从这个树上得到什么，让它可以长出这个有形的果子来？如果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发现到说，其实那个答案就是爱，从树得到那个爱，那么透过这个枝子长出这个爱来，那个爱就是那个果子来。所以因此
这里约翰就讲得非常的清楚，在这边的第四节他说什么呢？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自己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所以因此在这里约翰在教导我们什么呢？他其实告诉我们说，藏在基督耶稣里面就是藏在他的爱的里面。那么在这边的第九节，刚才我们所读到的是第四节，在这边第九节请同学们注意一下，这边第九节提到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所以第四节里面所说的藏在我里面，就被第九节的那句话藏在我的爱里所替代的。所以因此如果要讲得更明确，就是我们从什么呢？从树里面所领受的那个树意， OK， 是那个爱的那个树意，那么帮助我们长出这个有形的果子来。所以因此我们看到说，我们从树里面所领受的， OK， 是那个爱，那么那个爱的果，爱的这个树意，那么长出来成为爱的果子，爱的果子，那么这个爱的果子让别人得到喂养，让别人的生命得到更新。那在这边的第二节我们看到说约翰本身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谈同一件事情，请大家注意一下这边的第二节约翰怎么说。我们来看第二节，约翰这样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 OK， 那么看到说这位神，这位园丁不断地在修剪这个枝子，让这个枝子可以结出更多的爱的果实来。那不但这样子，这边的第二节又约翰又提到说，人若不藏在窝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捡起来扔在火里面。如果我们生命跟什么生命没有连结，其实我们生命是无用的。那这个园丁就把它剪下来，是放在旁边就干了，变成什么呢？在火里面，那个火里面烧了。所以因此在这里，如果你要不断的在他里面，在他的爱里面，我们才会结出那个爱的果实来。这是约翰在这里不断的那个很清楚的那个教导。那约翰为了帮助我们更多了解他所说的这个结果子的这个意义，同时他用另一个方式来帮助我们来理解这个爱的果实。所以大家来看这边的第十节这里的教导跟前面我们所看到的第四节跟第九节教导是并行的。请大家看第十节，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面。Okay. 那么在这里提到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提到那个遵守他的命令。那么遵守他的命令，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跟结果子是同一件事情。遵守他的命令跟结果子是同一件事情。Okay.那么所以因此看到说，至少结果子包括遵守他的这个命令。那怎么说呢？到底这个命令在这个经文里面是什么意思？怎么说遵守他的命令基本上就是结爱的这个果子？为什么这样说呢？请同学们注意一下这个经文的这个约翰的这个这边说教导我们的第四节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要彼此相爱，这就是我的命令，顺服他。OK， 如同这个所说的，遵守他的命令就是结果子的意思。同样的，约翰再次强调，在这边的第十七节，他说：“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教你们彼此相爱。”你可能说爱是实现耶稣基督的这个命令。 OK， 当我们顺服他遵守他的命令，我们也就在结出爱的果子来。所以因此在这里约翰不断地提到那个结果子，那个果子是什么呢？很明显我们刚才提到第一件事情，那个果子是爱的果实。当我们生命连在这个树上的时候，不看到说从树里面得到爱的树意，看到说经过这个树呢，经过这枝子长出来， 长出爱的果实来，这个果实所要带来的是对人的生命有影响力，对人的生命有更新，对人的生命有帮助。那么这个是这个果子的第一个这个答案哈，这果子是什么？那第二个答案看到说，同时经文里面也告诉我们，这个第二个意思，这个果子的意思就是把人领到神的面前来，把人带到神面前，让他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果子这里还有另外一层的意思啊。那跟着果子的部分，我们需要来看约翰福音的第四章。第四章这边的35节到这边的第36节，约翰福音的第四章，我们来看这边的35节到这边的第36节。这里约翰说，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约翰福音第四章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除细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这边有一句话，五谷到永生哈啊，我不晓得圣经上也提到五谷哈。那么过去我妈妈在生病的时候，她说要吃食谷，有人说鼓励她吃食谷，这有五谷，五谷到永生。那么五谷到永生，这五谷跟我们刚才所读到的约翰福音的那15章16节，分派你们去结果子，是在讲同一件事情。所以因此刚才说这里所说的我们得人的那个果实，跟我们刚才说跟刚才所提到的那个爱的那个果实OK， 是这个果子的意思。不但是那个爱的果实，同时这个果子的另外意思就是把人领到神的面前来。我们这首说，收割的人得工价，除细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人一同的快乐。但如果我们，但是其实我们仔细想的话，其实在这个耶稣本身把这个两个意思跟他说放在一起来看，把这两个意思放在一起来看。所以因此透过我们的生命连在这个树上，这个枝子连在这个树上，从这个树上得到这个爱的这个树影，那么长出这个爱的果实来。当我们生命长出爱的果实来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其实所带来的果效就会领人到神的面前来。那这一点其实在约翰福音里面有很多的例子，约翰福音的第13章34节到35节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例子。看到说我们的果实，爱的果实透过树到枝子，看到说所长出来的爱的果实会引导人到神的面前，但当爱的这个流露的话会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如同约翰福音的13章34节到35节是一个很明显的这个例子。请大家看一下约翰福音13章34节到这边的35节，这边提到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明显看到说，在这里就耶稣把那个果子的两个意思同时放在一起，那个爱的果实跟得人的那个果实放在一起来看。所以因此我们这里看到说，在经文本身教导我们什么叫做结果子。那么其实这个就是你和我得蒙召来这里受装备，我们服事的最终的目标，其实就要把这两件事情做好。当我们生命连在神的身上，我们跟他说特别树到的枝子所结出来的爱的果实，跟他说会得人，把人领到基督耶稣的面前。好，这个是我们刚刚要处理的那个第一个问题。那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这个果子要怎么做啊，才会那个结出果子来啊。 OK， 那么怎么结果子？ Okay， 我们怎么结出爱的果子？那个爱的果子有它的生命的影响力，带给人更新，带给人的生命的喂养甚至于把人领到神面前来。 OK， 到底我们要做什么，让我们的生命可以结出更多这个爱的果子来？ OK， 这里约翰本身也在这经文里面回答这个问题。请大家看这边的第四节， 第四节提到说，第四节是那个答案哈，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啊。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那答案很清楚，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在这个短短的十六个经文里面出现十二次这句话，藏在我里面，藏在我里面，藏在我里面。我们怎么不断地结出爱的果子来呢？其实这个神的话语讲得非常清楚，就是要藏在他的里面，我们生命要不断地跟他的生命有连结。在这里的第五节，约翰讲得很清楚，这里提到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我们不得不常常我们这个枝子连在这个树上，导致我们可以结出爱的这个果实来。所以我们不得不天天面对这样的一个选择，先生，我们要有意的做出这样的选择，要不断的连在这个树上，不断的藏在他的里面，要靠基督耶稣来成就他所托付我们的工作。所以但愿我们的一生的日子是不断的去发掘这样一种的扎根的生根的这种生命的关系，让我们的生命更深的连结在神的身上。那经文本身也非常有意思，也告诉我们说要怎么连呢？要怎么在神面前藏在他里面？这个也刚才说，这个经文的教导本身也告诉我们，在实际的这个实践上，我们要怎么做才可以藏在他的里面？非常有意思。这个经文本身指着两个主要的方向，我们可以看到两个线索。啊，第一个线索是什么呢？请大家来看一下这边的第七节，第七节。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OK， 所以藏在基督里面就是什么？让他的话藏在我的里面。那么在这里其实请大家注意一下，这里的教导提到说，神的话藏在我们里面跟有效的祷告是放在一起的。这里提到这个祷告是挺有效的，提到说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祷告。同学们，我们这群被神呼召的传道人，这个就是一个征战，这个就是我们的得胜征战的一个关键点，这就是那个 battle line。OK， 所以因此我们要不断的抗拒啊，抗拒什么呢？那些事物，不管在圣光我们读书的日子，或者在我们服事的日子里面，会有一些东西会把我们拉走，让我们不在这两件事上下功夫，在神的话语上，在祷告上下功夫。有很多事情要拦阻我们不在这两件事上很忠心，忠心在他的话语上，跟忠心在他的在这个祷告上面。有多少的传道人，他的服事，我们看到说越来越远离神。OK， 看到说他们没有在这个决定的这个征战的这个线上，他们做妥协。所以因此看到说，我们要在这两方面要选择，不断的留在他的话里面，那么话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了。那么我上个礼拜五早上去参加我过去的一个学生的一个他在那个高雄的这个入殓的这个礼拜啊。这个学生才42岁啊，他在高雄牧会啊 ,OK, 他牧会已经有11年、12年之久，也在高雄开拓教会啊。还没有结婚，是个单身的一位弟兄啊。
是东吴大学毕业的哈，毕业的，然后后来神呼召他到了华神哈，在华神这个受装备，那么后来早期是在新庄服侍，后来到了高雄来开拓教会哈，教会，那么他没有办法享受这个天伦之乐，因为他没有机会那么他因为癌症的缘故，本来是这个胃癌，后来扩散到这个肺哈，后来扩散到这个淋巴哈。那么死的时候也非常的痛苦不断的在打吗啡哈，在这个屏东的安宁病房。那么非常年轻的生命 ,OK, 生命，他从他装束装备以后，他很清楚他要做什么。我不晓得为什么这几年我跟很多学生谈，他们来到圣光要毕业的，他们不清楚要做什么。他读了道硕，他搞不清楚要做什么。这个让我心非常的痛苦这两三年我每个毕业班会个别的谈他们毕业后要做什么。有的人好像是他们一直放不下，很多东西让他们放不下 OK, 他们读了圣光三年，但是搞不清楚他们要做什么。求主帮助我们那么在这个追思的这个里面，在这个录音里面他的同学也谈到谈到这位牧师被神早接走的这个牧师，到神面前服侍牧师，那么他的服侍里面，他重视祷告，重视神的这个话语，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的服侍当中有好多事情会拉扯我们，要夺走我们在神话语下功夫的时间，要夺走我们祷告的时间 OK, 这个两件事情是不能妥协的。我们如果生命要结果子，这两件事情是不能没有的，这里讲得很清楚。那么神的话语要留在我们身上，我们要不断的藏在他的话里面。我们知道说最大的敌人就是忙。那么我要自首，我在圣光的日子很忙，非常忙 OK。那么忙的人没有办法不断地留在神的话的里面。很多传道人觉得说忙才是有用甚至有的时候有的学生打电话给我说周老师你是不是很忙，他在肯定我，他觉得说怎么有可能一个老师一个院长不忙。但是忙对我们属灵生命是非常致命的，我们没有办法在忙当中里面不断地留在神的话语上 OK, 神话语上。那很多时候在忙的时候，我们讲道也好，我们祷告也好，都在那边妥协啊。那么不晓得这个是不是一个标准答案呢？我看了很多的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一个传道至少一天要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时间祷告跟默想神的话语。路德也做过这个见证据我了解赵英金牧师也做过这个见证那么我也在课堂上鼓励我们的学生，早上的时间，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时间，早上的时间是你跟神的那个时间，要不断地把自己泡在神的话里面，在神面前亲近他。我们看到说，如果我们生命要结出爱的果子来，我们看到说，其实我们要不断地住在他的里面。很可惜，有很多的期待，你看，不管是老师的期待，或你自己对自己的期待，或者是教会对你的期待，很多时候这些期待本身毁掉一个传道人的生命。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很多传道人是活在别人的期待身上。同学们我们要住在神的话里面，不是活在人的期待的里面。人的期待对我们的服侍是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威胁 OK。 我也不得跟大家坦诚，我也很多时候受到这样的一个威胁，要活在人的期待当中，要满足人的这个期待跟要求 OK。 那这个对我们的服侍是一个很大的威胁，让我们服侍没有自由，
没有自由，我们被人的期待所捆绑。OK， 很多时候我们是看别人的，看别人的回应来服侍神。OK， 那么所以因此我们没有自由，我们没有自由的时候，我们服侍没有果效，因为我们只是活在人的这个要求之下。OK，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要抗拒这些期待，抗拒期待，我们要大胆的抗拒的期待。让我们的服侍真的有自由，让我们不断地活在他的里面。所以这里看到说，这话语本身教导我们，我们怎么不断地活在他的爱里面。第二件事情，这个经文本身给我们另外一个线索，请大家看这边的第九节，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很实际。第一个刚才提到说要祷告，要留在神的话的里面。看到说第二件事情，这个约翰提到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面，藏在他的爱里面。同学们，毕业生们，不断地从他里面得到他的肯定，得到他的爱。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可以无条件地爱我们，连我宝贝的太太，我宝贝的女儿，没有可能可以无条件的爱我们。我们同工也没有办法无条件的爱，我们的学生跟老师也没有办法无条件的爱，只有神可以无条件的接纳我们，无条件的爱我们。如果我们不藏在他爱里面的话，我们会苛求神用别人用无条件的爱来爱我们，用无条件的方式来接纳我们，我们会苛求甚至强求。那当我们强求的时候，我们会非常的暴力。那怎么知道说只有神可以无条件的接纳我们，无条件的爱我们？我们是他所宝贝的儿女。很多时候我们的服侍没有自由，我们服侍受捆绑，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说没有藏在他的爱里面，从他那里得到他的爱跟接纳。我们知道说，当我们了解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事实的时候，我们看到说我们的服侍有全然的自由。所以因此在我们服侍当中，当我们有自由的时候，我们不管去哪里探访，不管到哪个病房旁边去辅导人，不管要参加什么样的这个会议，不管要在什么地方讲道，我们有全然的自由。我们知道，因为我们知道神接纳我们，神用无条件的爱来爱我们，所以因此我们很自由，我们很有胆量的去服侍他。所以因此在这里，神的话语教导我们第二件事情，很实际的帮助我们怎么藏在他的爱里面。第一个我们看到说，留在他的话里面，不断的在话里面祷告，同时看到说要藏在他的爱里面。那接着这个经文本身又提到第三件事情，就是结果子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刚才提到说我们要怎么结果子 ，OK？ 那么那个力量的来源是什么？那这里跟他说第三件事情，结果子的这个目的是什么？那么请大家看这边的第十一节，这提到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看到说我们服侍。结果子，结出爱的果子的最终的目的，就是让父神得到荣耀，让父神得到荣耀。很多时候我们的服侍亏欠，连我们服侍也亏欠的是荣耀，我们服侍很多时候是夺走神的荣耀。那么荣耀的不是神，荣耀的是你自己。那么在这里请大家看，再看这边的第八节，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是，也就是我的门徒的结果子，导致父神得到荣耀。所以因此我们的服事的主要的目的 OK， 就是让父神得到荣耀。同学们千万不要忘记这个事情。那么所以因此在这里，我们今天跟我们的同学们，特别跟我们这些要离开我们毕业的同学们，跟你们来分享。这里提到耶稣说，你没有拣选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当我们没有结果子的时候，
其实也危及到他的尊荣，危及到他的名誉，因为他先拣选了我们，不是我们拣选了他。所以因此在我们将要踏上这个服事的这个生涯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神要帮助我们，在我们生命上结出更多的果子来。在我们服事的里面，当我们服事不下去的时候，当我们受到这些人的期待的威胁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回到他所教导的话语上，提到说是他拣选了我们，他的荣耀他的名誉，看到说会危及到如果我们没有在那里结果子，但愿我们的服事在那里荣耀他的名。好，我们来祷告。